第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楼市四大皆空，一线城市房价加速下跌。第二个是年轻人退出就业市场，中国尼特族日盛。第三个是川普政府放行英伟达的 H20 人工智能芯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7月1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城市报报道，今年上半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在纽约市逮捕了2009人，今年上半年啊，那么其中有103人是中国人，那么被逮捕的中国人数同比暴增了10倍。那么纽约城市报对联邦记录进行了分析，在纽约被捕的非法移民当中，厄瓜多尔人数最多，占人数的总数的 20.9%， 中国人在所有非拉丁裔的国家当中排名第一啊。那么在今年前四个月， ICE 主要逮捕是有犯罪记录的，有犯罪定罪或者是犯罪指控的人员，前四个月，那么逮捕人数少于2024，2024年的同期。但是到了五月份情况就变了5月21号，白宫幕僚长米勒和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去 ICE 总部开会，要求 ICE 把每天逮捕的人数这个由1000人的目标提高到每天要逮捕3000人。 ICE 就在纽约市开始抓非法移民，就开始上升啊。那为了满足这个 KPI 的要求，ICE 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法院、ICE 的登记点啊，逮捕那些没有犯罪记录或者没有被起诉过的人。那么今年五月份 ，ICE 在纽约逮捕了409人，人数同比增长了46%，其中没有犯罪记录的人数是223人，比有刑事记录的人多了37人。那么六月份的前10天 ，ICE 在纽约逮捕了495人。是去年六月份整个月份的2倍多，六月份的前十天比整个月份多2倍。那么六月份的前十天 ICE 进行了360次非刑事逮捕，那么刑事逮捕只有135次。那么6月3号到4号这两天 ICE 在纽约分别逮捕了110多名这个移民，创下两年来单日逮捕人数的最高值，就是一天抓了110人啊。那么这两天总共逮捕了231名非法移民，其中193人是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面临指控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7月15号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川普政府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售 H20 人工智能芯片。这是中美贸易谈判的条件之一啊。那么 H20 是英伟达配合美国出口管制专门供应中国市场的一个人工智能芯片，它的效能只有 H100 芯片的 20% 啊，那么是英伟达的第四级芯片，不算是高级芯片。那么贝森特说，对于中国出口 H20 芯片是要让中国取得足够的人工智能芯片，对美国技术上瘾啊，离不开啊，很多啊，非常多啊啊啊！当然，这也是个理由了，给自己放行，给个台阶下啊。川普人工智能顾问萨克斯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国出口限制加剧了华为等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让华为在芯片技术上有惊人的进步，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萨克斯说 ,H20 人工智能芯片是过时的，美国不打算对中国出售最先进的芯片。这都是 bullshit 啊。那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对吧？你当时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你当时也知道这个道理。那为什么当初要进，你现在说了另外一套说法，不就是因为你放行了吗？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15号宣布和印尼达成贸易协议啊，印尼的关税从 32% 降到 19%。 那么美国商品出口到印尼是零关税，不过 川普没有说明具体的内容啊，他通常都会讲的对他有利的内容啊，而且先听他说说啊，不好不一定的啊。你看看越南你就知道，印尼经济事务统筹部指出，印尼政府正在准备联合声明，将会尽快公布啊。那么川普之前说和越南达成贸易协议，不过川普宣布越南的关税是 20%，不是越南同意的 11%， 所以越南政府到现在也没有接受贸易协议啊，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商务部7月14号宣布对墨西哥的新鲜的西红柿加征 17% 的关税，理由是保护美国国内种植者免受低价倾销冲击啊。那么美国的 60% 到 70% 的新鲜西红柿都来自国外，在所有进口的新鲜西红柿当中，墨西哥占到 90% 以上，那当然就靠着美国啊。所以专家估计，对墨西哥西红柿加征 17% 的关税，将会推动美国西红柿零售价格上涨 6% 到 10%， 冬季的涨幅会更高啊。这就是折腾啊，川普政府真的是能折腾。德州西红柿包装和销售商说，德州的西红柿产量提供了 3.2 万个工作岗位，贡献了45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西红柿进口成本上升会导致这些岗位的流失啊。那么另外，美国总统川普7月12号还宣布8月1号开始对墨西哥商品征收 30% 的关税啊，一样的啊，就跟那个加拿大一样。我们看看这个烂摊子会最终会烂成什么样子，我们可且看且听风吟啊。第四，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15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说，乌克兰不应该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作为打击的目标。川普说他不会站在乌克兰或者俄罗斯的一边，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联合防空导弹。川普强调，俄罗斯总统普京要在50天之内同意停火协议，否则就会面临制裁，包括对俄罗斯加征100%的关税。川普对乌克兰的立场一天之内翻盘再翻盘啊。那么网友说，川普又 tackle 了啊，又 tackle 在线。 tackle 就是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啊， chicken out 的缩写啊，意思川普又会退缩啊。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川普7月4号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问泽连斯基他们会不会有没有足够的远程武器装备，有没有能力攻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泽连斯基说，如果美国提供武器装备，乌克兰当然可以做到。Axios 之前报道说，川普将会推行一系列激进的计划，重新武装乌克兰，向乌克兰提供可以攻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攻击性武器。Axios 分析说，川普对普京持续攻击乌克兰感到非常生气，决定把攻击性武器交给乌克兰。这是我今天上午我就讲，我说川普说的这些话做不得数，真的要乌克兰拿到了那些武器再作数。你看话音未落他已经翻过来了啊。这是第四第五。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因为拒绝公开爱泼斯坦案件的更多信息，引发共和党内讧和 MAGA 支持者的不满。事件源自7月7号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没有证据显示爱泼斯坦持有涉及性交易传闻的政商名人的名单，也没有爱泼斯坦在监狱中被谋杀的证据，没有必要公开爱泼斯坦案件中更多的材料，保护受性虐待的儿童的隐私。川普在7月12号在社交媒体上支持邦迪的说法。川普说，多年来爱泼斯坦的事件层出不穷，为什么我们要公开奥巴马、希拉里以及拜登政府失败者和犯罪者撰写的文件。川普的支持者则认为，川普这么说是要掩盖爱泼斯坦案件，这和他之前的承诺完全相反。那么一向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公开批评司法部掩盖真相， 批评川普违反了对选民的承诺。格林说，无法接受有钱有势的人逃避法律，普通人却接受惩罚。格林要求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是否有人销毁证据或者参与没有曝光的性交易网络。川普的盟友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也支持公开阿布斯坦的档案，让人民自己决定真相。肯塔基州众议员马西提交了请愿书，争取众议院就披露阿布斯坦档案进行投票。马西同时和民主党议员提出法案，要求公开阿布斯坦案件所有非机密信息。那么因为阿布斯坦案件，川普和共和党以及政治盟友正在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那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的逼近，共和党内部保守派和极右派如何协调对川普的立场，将会影响共和党未来的走向。第六， NBC 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6月11号提供的备忘录显示，中国黑客严台风入侵了美国一个州的国民警卫队网络，这窃取了国民警卫队的地图、内部网络架构图以及国民警卫队队员的个人信息。严台风这次入侵的时间是从去年3月到12月。国土安全部指出，州国民警卫队的网络与州的安全州的情报融合中心相连。严台风入侵可能会影响应急响应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另外，严台风获取的地图和流量信息可能用于制定更精准的网络攻击线路。严台风是隶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去年严台风入侵了美国8家电讯公司，监视了川普和哈里斯的竞选团队的电话和短信，还监视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的办公室。美国官员认为，严台风入侵并不是单纯的窃取情报，而是为了在将来中美冲突的时候瘫痪美国的基础设施做准备。这是第六、第七。法广报道，中欧峰会7月24号在北京召开，但是峰会越临近，中欧关系的气氛越低迷，原因是欧盟一直劝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那么但最终发现希望落空。法广指出，欧盟通过两件事情发现希望落空。第一，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5号会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向欧美发出一个响亮的信号。习近平向拉夫罗夫承诺进一步强化对俄罗斯的支持，深入推进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维护两国安全利益，这是第一。第二，7月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到欧洲访问，为中欧峰会做准备。王毅告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中国不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因为这样一来，美国就会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向中国。法广指出，王毅最懂习近平，所以让欧洲别指望了。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俄关系的气氛异常低迷，负责中国事务的欧洲官员士气低落，欧盟与中国正在进行笼子的对话，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集。欧盟最关心的是乌克兰战争，就这样落空了。不过呢，唯一的好处就是欧盟终于明白了，要这么久才能明白啊。第八，中央社报道，法国国防部7月14号发布2025年法国战略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威胁，中国则是真实的战略挑战。报告指出，中国的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也就是中共建党百年之际，就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权。报告指出，中国在法国的海外领地实施影响力行动，锁定当地的战略位置和矿产资源。法国国家战略评估报告提出应对挑战的11大方针，包括增加强大可信的核威慑，重新武装国民心态，加强网络韧性，应对混合威胁，推进科技 科学科技等等啊。报告建议实施志愿兵役制啊，让法国成年人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以建立一支可以在危机时刻动员的后备队伍。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14号宣布，法国国防预算在明年，就2026年增加35亿欧元，2027年再增加30亿欧元、啊、这是第九。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中国访问。7月15号，阿尔巴尼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并共进午餐。阿尔巴尼斯向习近平提出中国实弹演习的问题。阿尔巴尼斯说，中国的行动在国际法范围之内，并没有违反国际法，但是我们对中国没有提前通知以及演习的方式表示关切，特别是进行实弹演习。习近平就说，中国进行军事演习就像澳大利亚也进行演习一样，就没回应他。那对于阿尔巴尼斯这次访问中国，外界还关注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澳大利亚收回达尔文港。阿尔巴尼斯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习近平没有提到达尔文港的问题，澳大利亚不需要向习近平解释澳方的立场。阿尔巴尼斯说，他对习近平重申，澳大利亚将会积极参与太平洋地区的事务。中国官媒对阿尔巴尼斯这次访问给予正面的评价。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中澳关系三年前在雷区，如今已经穿越雷区，正在飞行在平流层。那么这是第九、第十。彭博社报道，中国在7月13号接收了三架波音737 MAX 的客机啊，接收波音737-8MAX 的客机分别是厦门航空、上海航空、山东航空啊。那么三架客机是7月13号上午从西雅图起飞，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加油，再转飞中国。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关税战，四月份把关税战税率提到了145%，中国就停止接收波音飞机，并且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然后之后双方达成协议。那么六月份以来，中国已经接收了13架波音客机，七月份已经收了5架，这基本上就是要他接收了。如果撕毁合同有什么后果，大家知道吗？如果撕毁合同的话，波音就没收一半啊，客机价格的一半啊，那是他的定金是交一半啊，你说谁吃亏？11，新华社报道，北京市政府7月15号发布通知，为了配合9月3号阅兵需要，在北京市的9个行政区设立禁空限制区，7月16号到9月3号禁止任何低空飞行的活动。那么设立禁空限制区包括主城区和通州、昌平、门头沟啊。那么禁止活动包括一切飞行活动，放和平鸽、气球等等。不过今年北京阅兵很安静，静悄悄的啊。我看这个媒体上也没什么对阅兵训练的做宣传啊。最具体的消息是，香港文汇报六月底，访问了昌平的一个阅兵村。阅兵村周边保安严密，这个岗哨有军人站岗，外面的道路有警察驻守，外人不得停留，进就进不去啊。附近村民说，春节以后，这个受阅部队开始集结，五月初进驻阅兵村开始训练。不时传出士兵练习的喊口号的声音，也有直升机编队飞过上空，没有了，官方媒体没有报道，非常低调，不知道为啥啊？这既然你要阅兵，这么大张旗鼓，为什么这么低调？很奇怪啊。11、12，美国劳工部7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2.7%，这是2月份以来的最高值。预期是 2.6%， 也高于前值 2.4%， 剔除食品和能源核心的 CPI 是 2.9%， 那么基本上符合预期，但是比前值 2.8% 要高。 CPI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住房、汽油、食品啊。那么核心 CPI 上升是受家居用品、医疗保健跟服饰价格的拉动。安信资产首席全球策略师沙哈说，核心 CPI 上涨表明关税正在缓慢地渗透到核心商品的价格当中，关税的全部影响力就会在几个月之内才会在通胀中显现出来。美联储未来几个月保持观望的态度是明智之举。不过 CPI 数据发布之后，川普又在叫骂，川普又在叫骂。13，明报报道，澳门将会在9月14号举行立法会选举。澳门选举委员会7月15号宣布取消两组直选的名单，12名候选人的选举资格。这两组是总共有12人。原因是澳门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这两组候选人不拥护基本法，不效忠澳门特区，所以就取消他们的资格。那么澳门的选举就是一个假民主选举啊。澳门的国安委负责筛选不合中国政府心意的候选人啊。这些被取消选举资格的包括现任议员、中间派议员叫林宇涛啊，还有和他名单上的四名候选人，还有是第一次参选叫澳门青年力量协会的会长黄德莱啊，和他名单上的六名候选人。澳门去年修改立法会选举法，这个选举法之选举修改之后，澳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要筛选这些候选人啊，一个个筛选啊，经过筛选的候选人，他们觉得 OK 满意的就过啊，不满意的就让他滚蛋。而且不能够推翻，也不能够上诉啊，这就是个假选举啊。澳门立法会总共有33个议席，有14名议员是由直选产生，12名是由间接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可以任命7人啊，这是个怎样的立法会啊？其实这个立法会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14。日经亚洲报道，日本参议院将会在7月20号举行选举啊，参议院选举改选125个席位，占参议院总数的一半。那么今年参议院改选移民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日本外国居民有377万人，那么同比上升了 10.5%， 创历史新高。去年对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达到了3690万，同样创历史新高啊。那么日本外国劳工的人数230万人，增长了12.4%，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3.4%啊。那么外国人为日本经济带来了好处，但是文化冲突也引起日本社会的担忧，也引发了日本政界的关注。2020年成立的参政党提出了日本优先的政见啊，叫日本参政党啊。那么提出让外国人进入日本是削弱日本主权啊。参政党最近也引发了不少讨论。那么这次改选参政党希望把他们的议席从2席增加到10席。执政自民党和公民党则提出要取缔所有非法这个拘留的外国人啊。那么自民党还提出收紧外国人领取日本驾照和购买房产的规定。不过呢，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7月11号表示，日本排除日本人的做法啊，日本排除非日本人的做法非常危险啊。目前日本应该检讨如何和非日本人合作啊。这是第14、第15。美联社报道，7月14号晚上到7月15号，美国东海岸遭遇了非常严重的暴雨和洪水的袭击啊，已经造成2人死亡。这次暴雨和洪水袭击影响了9个州啊，超过4400万人，从纽约往南一直延伸到华盛顿特区、弗吉尼亚和马里兰。 纽约市在7月14号晚上7点到8点有 52.6 毫米的降雨量，是1908年以来第二高的小时降雨量。纽约三大机场和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的航班延误或者取消，机坪上的飞机就像漂浮在水上一样，积水已经没过了飞机的起落架。在纽约市、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暴雨将城市街道变成了汹涌的河流，有些车辆被完全淹没啊，有些车辆在水中漂流啊。新泽西州21个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居民非必要不外出。美国气象局指出，未来几天可能仍然有暴雨，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预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今天有点多了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楼市四大皆空啊，一线城市房价加速下跌。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公布全国70个大中城市6月份的住房数据啊，那么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全面下跌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房价都在跌。所以我们通常把这种情况描述为四大皆空的状态啊。那么这个数据显示中国楼市正在加速的下跌啊，那么市场还没有找到支撑，而且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下跌呈扩大的趋势啊。财经网报道，四月、五月、六月三个月，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下跌 0.2、0.7、0.7 啊，那么也就是说持续在跌啊。那么其中跌的比较厉害的是啥？广州的二手房。广州二手房的房价跌幅最大啊，广州二手房价从2023年的5月开始，它的环比就是比上个月啊，环比一直在跌，就是每个月都在往下跌，跌到现在，从2023年5月。那么其中只有今年的4月份持平过一下，一个月持平啊，然后5月6月开始跌。跌是环比啊 ,0.8 跟 0.7。那么广州二手房价那么同比跌得更多，从2022年9月开始一直跌到现在。因为同比的跌幅会比环比跌幅更大，因为它时间跨度更长啊。那么中指研究院7月14号的报告显示，广州二手房价格下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广州在2023年11月调整了住宅计容规则啊，计容规则呢就是2023年11月之后入市的房屋啊，这个住房它的得房率啊会大幅的提升啊，有的得房率经常是100%啊，就是我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97平方，实际应用面积也是97平方，有可能常态啊。那相比之下，2023年11月之前入市的项目，它的得房率通常在 80% 左右，就跟我们讲的使用率 80% 左右。所以很多人会倾向于去买新房，就不买二手房。所以二手房这是一个原因啊，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广州市二手房挂牌量非常大。截止6月底，光是贝壳找房网的内网上，广州的二手房挂牌量将近20万套啊。那么去年广州全年二手房交易量是11万套啊，也就是说你现在挂牌已经在挂子上面的挂牌的二手房的去化周期消化周期将近2年。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挂牌挂上去，你希望快速成交，你就要降价，所以房价容易跌啊。那么变化出现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北京、深圳二手房四月份开始新一轮的下跌啊，在此后三个月，就是5、6、7三个月里面， 北京二手房逐月跌幅扩大，就跌幅逐月扩大啊。那么同时深圳二手房的跌幅啊，一个是 0.3， 一个是环比啊 0.5， 一个是 0.5 啊。那么上海的二手房价从五月份开始连续两个月环比下跌 0.7，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二手房价下跌是全国普遍现象啊。那么中子研究院7月1号发布的报告，全国100个城市六月份二手房环比全部都在跌，100个城市都在跌，无一例外。然后100个城市二手住宅均价13691元每平方啊，那么环比跌了 0.75%， 同比跌了 7.26%。结论就是当前二手房市场主要的趋势就是以价换量啊，你想卖得快一点就要降价啊。那么今年上半年北京、上海、深圳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上升了 18.4%、 20%、 36%、啊、基本上都在上升，成交量在上升，叫以价换量啊，价格下降了成交量就上去了。中子研究院的报告说七月份进入了淡季，那么核心城市二手房的成交量将会保持平稳，那么以价换量的现象会持续的延续下去。那么虽然官方媒体不断的掩饰楼价下跌的情况，但是数据仍然非常的清晰和明确，我念一下啊。同比啊，先说同比，六月份新房啊，新房的价格啊，同比一线城市同比下降1.4%啊，那么降幅比上个月收窄了0.3个百分点。上海同比上涨6.0%啊，这个涨得比较大啊。新房，因为新房上海的有几个新房是很受欢迎的。那北京是同比下跌4.1%，广州同比下跌5.1%啊，深圳同比下跌2.5%。那么二线城市同比下跌3.0%，那么三线城市同比下跌4.6%啊，这是新房，二手房六月份二手房同比啊，一线城市是跌3%啊，那么北京是跌1.8%，上海是跌1.3%，广州是跌5.9%，深圳是跌2.8%啊，那么二线城市同比下跌5.8%，三线城市下跌6.7%。华尔街日报是基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的房价数据计算，六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环比价格下降 0.27%， 降幅大于五月份的 0.22%。 那从今年开始到现在，中国市场的房价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7%。 那么开发商现在就非常艰难的消化库存和债务负担。另外六月份56个城市啊，房价环比下跌，五月份只53个啊，有67个城市，房价同比下跌啊，跟五月份相同啊。那么六月份房价同比下跌了3.7%，五月份是下跌4.1%啊。那么数据公布之后，房地产股领跌中国股市，保利跌了1.8%，万科跌了2.4%。房地产的投资施工面积跟销售也令人失望啊。前六个月新建住宅销售额下降了 5.2%， 一到五月份是 2.8%， 那么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下降 11.2%， 那么头五个月是下降 10.7% 啊，你看跌幅在扩大啊。那么开工面积是上半年下降了 20%， 一到五月份是 22.8%。 汇丰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在近期房地产销售数据放缓的背景下，投资者明显的接受了坏到极点就会变好的说法，那么普遍认为政府会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决心啊。那么花旗投资研究部认为，这个七月份将会有更多的宽松政策出台啊，比如去限购啊，取消限购等等。 投行都是指望政府出宽松政策，宽松政策没有用啊，没有用啊。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尼特族啊。中国的年轻人开始退出就业市场，而且所以中国的尼特族越来越多。什么叫尼特族？尼特族就是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 所以它的缩写就是 NEET, N-E-E-T, NEET, 所以他们就叫尼特族。那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全球的尼特率啊，就是尼特族占到青年人的比率啊，从05年以来一直维持在 20% 到 23% 之间啊。那么2023年全球年轻人失业率是 13.3%， 尼特率是 20.4%。 所以从规模来看，全球大概有 2.56 亿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处于尼特状态啊，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啊。财讯网报道说，中国年轻人就业形势日益恶化，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他们长期找不到工作，于是就有人开始退出就业市场。他跟那些不一样，他跟那些去跑外卖跑滴滴的不一样，他直接退出就业市场，也就是既不接受教育，也不接受培训，也不在工作的尼特族啊。就尼特族其实就是退出就业市场。中国对外经贸大学研究员苏立峰，他研究这个议题啊，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从2018年到2022年，中国16岁到34岁的年轻群体劳动参与率下降，从 93.3% 降到了 86%， 降幅蛮大的啊，蛮大的。尼特率从 11.5% 攀升到了 16.1%， 啊，也就是说在中国尼特族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啊。那么苏立峰强调，中国尼特现象正在从短期向长期，从个体偶发演化为普遍性的问题。他和传统的失业者不一样啊，那么他退出劳动力市场，他就不再统计在失业率的范畴，所以这些尼特族是个隐形的失业群体啊。那么你要是分析尼特族，中国这尼特族的结构，你就会发现短期失业的数量在上升啊。那么特别是那些大学毕业生，他长期找不着工作，他对未来职业发展越来越消极，很多人就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成为中国尼特率上升的最大推动力，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影响有多大。那么另外苏立峰也说，中国农村的尼特率比城市要高啊，而且女性的尼特率比男性要高，那就城市女性的尼特率是最高。2022年16岁到34岁女青年的尼特率是 22.7， 男性是 10.6、啊、那么农村青年的尼特率2018年是 16.4， 到2022年上升到 19.1、啊、明显高于城市，城市是 11.6 上升到 16.1、啊、所以苏立峰认为中国青年尼特的问题根源是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总量不够啊，那么就业岗位不足，结构性的矛盾，制度性的壁垒等等啊，就造成了这个尼特率上升。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那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必须采取一个系统性的政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就业。提高就业岗位，增加就业岗位，你有就业岗位，那就业的人数会增加，那尼特率就会下降。我们之前讲过，中国 Z 世代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叫老鼠人，记得吗？就是那些形容那些 这个昼夜颠倒，长期封闭在出租房或者宿舍里的年轻人，他们不社交，吃外卖，打游戏，他的生活范围只有十个平方，就他不超过这十个平方。那么这个叫自称为老鼠人的群体，在 Z 世代中迅速的蔓延啊，他通常他有点自嘲啊，这些人像夜行的老鼠，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悄无声息，广泛共鸣啊。那我们现在又看到一个尼特族啊，尼特族就直接退出就业市场，那要么躺平，要么啃老。他们成为中国经济下坠的另一群受害者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这两天做了一个尝试，我想把我们原来的那条网线用起来，结果这两天证明失败啊，我尽量的就不试了啊。情况，前几天王老师讲的天津楼市情况属实，我们之前讲的垂直下降，有网友反驳我们说是不是真的呀？啊，这个网友说属实啊。近郊和远郊相比，2020年降价在50%以上。王老师举的两个例子都属于武清和保底，保底是远郊了啊，保底是我印象中李瑞环是保底的，郊区的郊区基本失去了流动性，无人问津，现在只有主城区带学区的二手房降幅不大，因为有周边省份的高考移民支撑，但成交量下跌，只有大幅降价才能成交。新房方面，拿地开发商基本没有名气。上个月山西箭头在天津一块地拍了一天，拍了两块地，但怎么看都不像是从商业角度做出的拿地决定。现在民企不会再拿地了，基本上是国企。国企拿地目的只有一个，拿去贷款，抵押贷款啊。情况，朋友的186平米翠湖天地二期，从高峰的25万一平方，到2023年挂20万下修到现在15万，每次快签就黄了，还是在手里拿着等着。还好是他2013年每平10万入手，但看着租金从35000增到42000。再下修到2.9，也是无奈啊。时间可以验证，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25万降到10万啊，10万他入手，现在是多少？15万，那还可以啊，他还有50%的证啊，还50%的证。OK。搞投资的朋友的量化系统，跑了上海的房地产数据，涵盖过去20年的新房、二手房成交和价格信息，系统显示还需要下跌11年7个月。我的天哪，还11年7个月 ？OK。观点：政府控制一切土地买卖，当然要用最少的地卖最多的钱，这才是中国那么多高层楼的本质。政府是控制一切，不是他不是控制一切土地买卖。政府是土地供应唯一的供应商啊，土地买卖他不控制啊，你有块地你卖给他，他不管啊，但是新的土地都是从我这出的啊，就这意思啊。情况，恒大威利斯现在20万都不会有人买，比长岛还要偏，除了宣传让上海那些傻子去买，去崇明岛隔了一个长江高速公路费都要几百块，享受不到任何的上海交通和医疗。长岛未来还有1号线、崇明22号线，重启长江铁路。恒大威力这么偏又潮，谁来接盘？说白了，这个你为什么要去骂这个楼盘呢？为啥？干嘛？为什么要特地讲这个楼盘？对吧？他没得罪你啊。 对吗？我们厚道一点啊，厚道一点啊。我们讲房价下跌，其实是提醒我们的网友，这里房价跌了，小心一点。但是我不会专门讲，或者我当然我有的时候我会举个例子啊，某一个楼盘，只说给大家听，但我不会故意来这样去就贬低它，贬低它不好啊，贬低它不好，因为你如果是业主的话，你心里也很不舒服，是吧？啊，好不好啊？拐点，国内的政策目标群体只能说非常精准，利好政策基本上瞄准富人，别的政策就苦一苦百姓，骂名资本家来担。比如说银行利率下调这件事，几年前就在中央亲自指挥下，各个地政府踊跃开展了政府背书国企执行的类国债项目，富人拿钱化地方债，换来每年10%的利率，年轻人只能存银行躺着死，或者扔进市场站着死。国债还有10%的利率，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国债10%的？国债真的有发个10%的利率，那还不抢疯了？不可能的，国债不可能。为什么国债嘛，它基本上是所有债券类别当中信誉最高级别的债券。那既然你信誉高，那就风险低，风险低价格就会低，所以国债基本上是所有债券当中利率最低的品种啊。那你说国债要是真的有10%的利率，那是不可能的。那我觉得你说的是地方债，化地方债，哦，化地方债换来百分年，化地方债，帮地方债化债10%，怎么化呢？接他原来的盘，接他原来的盘，这么大风险10%，我觉得也不好，也划不来啊啊！请问王老师，最近对于四中全会和155规划，你有什么可靠的说法吗？啊，经济方面的政策好像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思路，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你一问我有可靠的看法说法，我就不能告诉你了，因为我的看法都不可靠，只有公布的时候才可靠啊。没有，不知道，现在没有消息啊，没有太多的消息。我们通常以前当记者的时候呢，这会儿七月中差不多这个时候就要去北京了啊，差不多要去北京跑一跑了，然后再回来再写啊，探探风声。但是现在没有，不知道现在媒体不知道怎么运作。情况，我在东北长大，亲身经历了东北逐渐衰落的过程。现在东北的年轻人，尤其是高学历的年轻人，能跑的都跑了，中年人能出去挣钱的都出去了，剩下的基本上两类人，工作稳定的，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就是退休人员。但凡有点理想、朝气蓬勃、想创业奋斗的都跑了。OK， 情况，我是60年代末在东北出生的，亲眼看到我们这里的木材资源从70年代每天有10列火车往下运输，运到南方去，直到90年代末才慢慢的停下来，算算能运走多少木材，卖钱，因为是送啊，没有的送了，卖钱的啊，不卖钱你为什么要送啊？情况，最近看见一个初中同学复旦毕业，哭着给我说，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学得这么刻苦，累这么多年，连工作都找不到。现在他经常晚上带着咖啡机和我在公园里喝咖啡闲聊人生啊。OK， 观点，北京的房价取消限购也不会起飞，因为决定房价的是经济。你看看现在北京街头多冷清，大量的外来人员已经离开了北京。限购还有什么限购吗？现在好像没啥限购了吧？限购政策 已经很少了啊，很少了啊。北京好像还有，北京、上海可能还有，广州、深圳应该就没有了啊。情况：杭州市滨江区，2024年11月，不顾家里人反对，把房子给卖了。到今天卖掉的房子竟然还略微涨价，饱受家里人的质疑。我只是他们说现在深圳广州都腰斩了，杭州是炒房之都，但最终也回归经济规律啊。OK， 杭州房价在涨，不可能吧，房价怎么涨，关键你什么时候买的问题是啊。观点：如果中国 GDP 增长 5.3%， 那央行应该加息，央行反而降息，说的跟做的完全背道而驰。 OK， 提问：王老师在中国做记者这么多年，请问王老师有哪些新闻事件印象深刻，对你的职业生涯有重大影响？嗯，哦，我这两天我一直想更正一下，就是上次我们讲那个棚改的时候我记错了。棚改我把它记成是这个薄熙来在重庆啊，其实不是，薄熙来应该是在辽宁的时候，他跟陈元搞这个贷款啊，就是开发国开行给辽宁啊贷款搞棚改，是在辽宁，不是在重庆啊，我记错了，记错了，这脑子有的时候会记差啊，我特别更正一下。因为不断的有人跟，因为那个视频还在上面，不断的有人在跟我讲说那个谁谁谁已经退休了，就讲了一大堆啊，是的，那时间是不对的啊。啊，印象最深啊，印象最深，很多印象很深啊。跑突发新闻，我们以前采访那个桂林空难，印象很深，一座山给一架飞机撞的整个山泥巴都松下来了啊，这个印象很深，很多很多印象很深，包括我第一次去北京采访两会啊，钱其琛的记者会，我印象很深。钱其琛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坦诚的一个外交部长啊，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外交部长啊，他从来不回避问题，你问什么他答什么。但他不一定打你，但是至少他不回避问题啊。最差的外交部长就王毅啊，天天撇这个嘴啊。这个我们以后找时间再说吧啊，今天我们就不说啊。因为你要让我去回忆过往的那些，可以有很多很多事情啊。我还是面对现在现实的问题再说吧，以后再找个完整的时间来聊这些好不好啊，谢谢啊。观点：当初中国自己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有6亿栋楼房，是的，栋啊，是6亿栋楼房，一座一座的6亿栋楼房。一栋有上百个单位的楼盘叫一栋啊，以地址的单位来区分，不是以楼层的编号来区分，缺的不是房屋，缺的是钱。这些新造好的房屋卖给谁？6亿栋房屋不一定全是住宅了啊，有很多了，有写字楼，有各种各样的建筑啊。当然，显然中国显然住宅是供过于求很多很多倍啊。为什么？我们讲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啊，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价格就是个指挥棒啊，指挥棒就指挥谁呢？指挥供应商。当价格上升的时候，供应商一看价格上升，增加供应啊，因为供不应求啊，所以当价格上升的时候，供应商就拼命的生产啊。当价格下降的时候呢，供应商就停止生产或减少生产，因为供过于求啊，一个供不应求，一个是供过于求。那中国的房价涨了大概有20年，那20年这个价格一直是这样啊，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开发商都拼命的盖房子，因为供不应求。所以实际上为什么我说 中国有拿证的，有不拿证的，比如小产权房就不拿证，小产权房的面积可能跟商品房的面积差不多，这不就 double 了一下吗？对不对啊？所以很多，特别是越是房价涨得厉害的城市，小产权房的面积越大，那还不包括你自己开发商盖的这些。所以中国房屋，中国住房供过于求，严重供过于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所以房价涨是不可能涨啊，就是跌什么能够，什么时候能够出清的问题啊。观点导致中国酿成如今悲剧的始作俑者是习近平，他上任之前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欣欣向荣，未来中国走向只会更坏，因为惯性会让这个政党或继续继任者为求自保会更加极端和变相压榨。嗯，中国经济的拐点是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拐点我自己观察，因为我一直在跟中国经济的一个进程，我自己观察是2018年进入了一个拐点。那正好无独有偶，这个人口的拐点也是2018年啊。那个谁啊，人口学家他跟我讲，他说他认为中国的人口拐点也是2018年开始下降。所以基本上2018年是一个拐点，中国经济的拐点，也是人口的拐点。这是一个。那么习近平做了些什么让中国经济原来是一直往上走走走，然后开始往下呢？我认为他做了三件事，做了三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改变了中共的政治路线。原来中共的政治路线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到习近平之前，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中共的政治路线啊。习近平就以政治为中心，所以经济跟政治挪过来，那整个的故事就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进民退。习近平的国进民退跟他一直在搞的这所谓的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有关系的。啊，国进民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三件事就是他搞的战狼外交。战狼外交严重的恶化了中国的整个国家的处境，这三件事让中国经济本来，当然中国经济其实也是无以为继，就也是这个周期啊，这个周期，只不过呢，习近平这三板斧让这个周期呢更加迅猛的到来。提问，请问王老师，放开限购也允许办理户籍、入学和高考的问题，是否能够提振房子的交易量？没有。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400万亿，中国的 GDP 是100万亿，这就中国 GDP 的4倍，这是一个非常，就目前在中国它是一个最大的市场，就像个航空母舰，它正在往下沉。你说什么放开限购啊，什么办理户籍啊，就像旁边的一艘小船，拉住他，拉得住吗？拉不住的，体量太大了，他已经形成了向下降的这个趋势，这个趋势的动能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动我觉得没办法改变这个趋势，这点小儿科，这个不行，他对他的影响太。没那么跟这个体量相比没办法匹配啊。就是你要知道一个市场它有多大的体量，跟它你要改变这个趋势它需要的政策的力度是相匹配的才行，否则的你根本没，你跟挠痒痒不差不多嘛啊。好吧，明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